十八、十九两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书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书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们说：“你跟从我吧。”今天康牧师传递信息，题目是“荣耀的死”。
弟兄姐妹平安。荣耀的死，死哪有什么荣耀的呢？当我们讲到荣耀的死，最多我们会讲到说，像文天祥啊、史可法啊这些英雄，或者是抗扫的这些英雄，他们的死我们可以说是荣耀的死。那么我们一般人，就算这算是一个荣耀的死，我们大概也不想要有这种死，我们宁愿有荣耀的活啊。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面，彼得得到了耶稣给他的各样的提醒和更新，其中包括的就是他会用死来荣耀上帝。这个其实是一个我们不太能够接受的事情啊。我想我还是，虽然我在第一堂和青少崇拜里面讲的是前面这个部分，我还是要从前面的部分在第三堂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个荣耀的死这个部分哈。这个很多学者认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多余的，是别人加的，看起来是二十章已经讲完了。记这些事，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的主旨已经讲完了，不需要再讲了。那么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不知道哪一个人多事，画蛇添足的加了一些，这是很多很多学者的看法哈。我们乍看之下也觉得好像不需要再加任何东西了，但是再看到这一段，我又觉得这一段加的真是非常的好。那么这主在这里加进去，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即使是耶稣复活了，即使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向他们吹一口气，叫他们领受圣灵，或者说我们，即使我们当中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领受神各样的祝福，即使我们有了这一切，不表示说我们不会进入生活中的艰难困苦，甚至不表示我们生活中不会有迷惑迷惘。在耶稣死的时候，如果门徒去打鱼，这个情有可原，想得通。在耶稣不在的时候，他们去打鱼，情有可原，想得通。在耶稣已经复活，还没有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去打鱼，情有可原，想得通。在耶稣已经复活了，也已经给他们圣灵了，他们居然又重操旧业，是把他们曾经已经丢弃的工作再来做，这个很稀奇。那么不过这个他们做的也不一定，我们不太能说他们做的是错的哈。我在看解经书的时候，尤其是那种有清教徒倾向的哈，像 Matthew Henry 根本就是清教徒的解经家，还有 Calvin 哈 ，Calvin 当然在清教徒之前，但是都有同样的那个倾向。这倾向就是啊，他们都倾向是要非常努力的工作，因此 Calvin 和这个 Matthew Henry 都讲到说，彼得他们去打鱼是很好的，因为在清教徒来看，人最大罪恶就是懒惰。我真不知道 Henry 或者是 Calvin 看到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的时候会气成什么样子哈。最气的就是懒惰，去打鱼也是很好的。我倒不要说他们去打鱼是对或者不对，我要说起码有个现象，连耶稣复活了以后，有了圣灵，门徒还是很惘然茫然，不知道要做什么。各位，在我们生活中一样会有，我们有的时候有个目标真是很好，不是有的时候有目标很好，我们有目标总是很好。像现在的青年，他们七月要考试，高中毕业生七月考试，他不必茫然，不必 觉得我到底要怎么办？他有一条路，就是赶快把考试好好的考，一切就是为了这个。但是很多的青年，包括我刚刚在青年崇拜跟这些青年问的时候，考完了以后要做什么啊？不知道，不知道干什么。那个我有一个医生的朋友，他跟我讲，反正台湾在过去常常有一些政治和各方面的不稳定嘛，那么这不稳定的时候，他有一个朋友就在有一次的不稳定的时候移民到加拿大。各位你也去过加拿大，知道没有去过看那个风景照片，是山明水秀，非常棒的地方。这个朋友，我这个医生的朋友，他说他移民到加拿大的这个很有钱的医生啊，天天在不同的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天天在不同的地方打。我曾经也有，我不会打高尔夫球，但我很喜欢收集那高尔夫球场的那个照片，我觉得是漂亮极了。他在不同的地方打，那么可是后来还是回台湾了，觉得就是很无聊，不知道要做什么。天天打高尔夫球，那么山明水秀的地方，还是觉得无聊。各位，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如果又没有路，又没有力量，实在是很辛苦。我相信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情形。包括我们如果四五十岁就退休了，我们就不再为衣食要难过，而且我们不必再看老板的脸色，也不必再看底下人的脸色哈，我们就自己自由自在的时候，其实恐怕是危险的，除非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你非得知道你要做什么。我倒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这三个月要读完圣经一遍，或者我要看多少书，或者我要盖房子，或者我要干什么，我倒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主在引导我们，我们非得依靠他不可。你问我，我真的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我跟我太太最近也常常在谈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我马上知道，就是康强康健都要到台中读马里逊，然后我太太也要去那边，要照顾他们，好吧。这个他们毕业以后去美国，还是留在台湾，还是在中国读大学，我们也不知道。我不是说我们得知道我们要去美国、加拿大或者中国干什么，这不是我的重点。我不觉得我们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就是对的，我不觉得到加拿大打高尔夫球就是不对的，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我的重点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实际在要做什么，但我们一定得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得依靠上帝。在依靠上帝的时候，不一定我们就很清楚那个道路，但我们知道耶稣就好了。彼得和另外六个门徒，他们在耶稣复活以后仍然有个困惑，就是他们要做什么。于是他们就把看起来很难想象的，他们就把他们曾经撇弃的工作重新拿起来，就是去打鱼。那么在这个打鱼的这一幕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有极丰富极奇妙的恩典。就是在打鱼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他们重新，包括彼得在内，重新被提醒，被提醒上帝的爱，耶稣的恩典，和我们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天他们打了一夜，没有打到任何东西。然后耶稣在岸上对他们说，门徒不知道那是耶稣，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可能是鱼贩在岸上的鱼贩跟渔夫所讲的话。各位，当天亮的时候，渔船回到岸上的时候，那些渔夫就要跟这些渔贩就要跟渔夫做生意，我要买你这一船的鱼，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嘛，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些渔贩子在岸上会跟接近岸的船在那里讲一些客套话，开始勾交情。以前彼得大概也很听到很多，哎，老板呐，今天手气如何啊？啊，今天鱼多不多啊？那么耶稣讲，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大概也是鱼贩也会讲的一句话，算是建立等一下要谈生意的感情。那彼得说没有啊，不要做生意了，没有。那么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就会得着，这个也不必是一个太吃惊的话，因为鱼贩希望能够买到鱼，渔夫说没有鱼，渔贩可能可以给一些经验，给一些建议，你们要不要绕到另外一个角去，那个地方可能有鱼。那么在这里他们的意见，那个渔贩在岸上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右边有鱼，你撒下去打打看，所以彼得就也就撒下去了，然后拉不上来了很多的鱼。我们常常讲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这我们这里有医生呢，我们看到一些表象，医生能看到更深的。现在彼得他们得到了非常多的鱼，鱼多的不得了，甚至都拉不上来。各位，当你在生活中，你的股票一直涨，涨得不得了，甚至实在是高兴得不得了，或者跌得不得了，很难过，你说什么？你跟你太太商量说什么？当你的小孩考试考得非常好，你说什么？当你的小孩考试考得很不好，你说什么？当你先生没有工作的时候，你说什么？当你先生有工作的时候，你说什么？我在讲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情，就是我们碰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彼得他们一天没有打到，现在听岸上的一个鱼贩的建议，打到了很多的鱼，你说什么嘛？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得到了很多的鱼，你会说什么？我会说，哦，这是奇鱼哦，哦，这是鲤鱼哦。或者你的儿子考得很好，哦，上台大了，或者说你拿到了这个，你的股票很赚钱啊，还是当初买这个好，我们继续买这个。你股票赚钱了，你会谈股票吗？股票赔钱了，你也谈股票，一个就多买，一个就多卖嘛。啊，景元在这里，你兰花好卖，你就多卖那个可以卖得出手的兰花嘛，要不然就哎，这次投资失败了。总之，渔夫在谈的就是应该是鱼，我们在谈的就是我们现在跟我们最有关系的。我不觉得这是错误，这是很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求主帮助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有上帝的爱，能够有从上帝来的爱，或者是有信心，我们就会看到听到这个表象后面的东西。一夜没有打到鱼，听到一个人说到那里打就会有鱼，那我们当然就说，要不然就说这个鱼很好，今天打到的是什么鱼，可以卖很多钱了，马上再跟岸上人讲，或者是跟岸上人讲，嘿呦老兄啊，你的建议不错，我们就跟你做生意了。基督徒常常被人怪作说不食人间烟火，我希望我们是食人间烟火。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和最后一个神迹都跟吃是有关系的。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最后一个神迹叫他的门徒有鱼吃，都是跟吃有关。这本最属灵的圣经里面也充满了物质肉体上需要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也讲过一句话，保罗说主是为身子，那句话很吃惊哎。他说身体是为了主，那意思当然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为了服侍主。他说主是为身体，他不是说主是为我们的灵魂，他说主为我们的身体，为我们的身体预备这么多，我们将来的得救的身体也不是一个灵魂得救而已，是包括有身体的。圣经里很看重，包括约翰福音里非常看重我们物质肉体上的需要。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都在讲不着人间，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些东西。主耶稣来救人，让人吃饱，但是神要我们在这吃饱喝足，看到这吃饱喝足的后面更重要的东西。 谁看得到？那蒙主爱的人就看到了。主所爱的门徒应该就是约翰了。他看到这么多的鱼，他听到这个鱼贩或者岸上的那个人的建议，他说的不是是鱼，他说的不是好眼光，他说的是是主。各位，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你打到了鱼是鱼嘛，怎么会说是主？但是爱主人就知道，我有鱼是因为主。这个人讲一句话做一件事，就让我想到是主在做事。弟兄姐妹，愿 SARS 也好，联考也好，经济衰退也好，政治大选也好，我们每一件事都在这件事的后面看到是主，主在做事。主在做事，我们不能告诉你你应该投票给谁，你应该做什么，不，我们不是律法主义。主在做事，叫我们晓得我们要更多的去依靠他，去跟随他。资良在底下，请原谅我提你的名字。资良有病，我们最近在 SARS 以后的事情，教会里其实还是常常为弟兄姐妹有病的人在那里祷告。其实我们今天早上也想到说，不仅年长的，有的是癌症，有的是各样的病，中年的也有，像资良现在是需要医治，我们也知道还有其他的也有类似很艰难的。我不知道我们年轻漂亮的莫涵是什么病，我们也知道需要为他祷告。我们今天早上也想到在从怀孕一生下来就有各样问题的胡天佑小弟弟，现在不知道几岁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病况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想到这些，我们都难过，我们求神医治。我们想到有人在考试，我们求神给力量。我们想到今天下午青年团契要到垦丁去，我们求神保守平安。但在这一切的事情，不管是病，不管是考试，弟兄姐妹，学习说约翰所说的那句话是主，然后学习彼得的动作。当我们知道主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跟随他。彼得这时候做了一件事，跟他三年半前所做的是一样的事。当他三年半前在湖边打鱼的时候，耶稣呼召他，那是他第二次被呼召，我觉得这里可以说是他第三次被呼召。耶稣第二次呼召他的时候，耶稣讲完道，叫彼得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是不应该打鱼的时候，不应该到水深的地方打鱼的时候，因为白天鱼不在那里。彼得听了，就打到了许多的鱼。我曾经讲过这个道，当耶稣建议叫你打到很多鱼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我们的反应就应该跟耶稣合作。我们跟你一起来开海霸王，每天叫我们在哪里打鱼，我们就吃，有吃有喝一辈子了。为什么一个计程车司机不开计程车？因为开计程车不赚钱。为什么一个开餐馆的人不开餐馆？因为开餐馆不赚钱。我们换工作，我们改变，因为在这里实在是不能赚钱，不能生活了。彼得不做渔夫了，是他打到最多鱼的一次。他如果没有打到鱼，他不做渔夫了，来跟随耶稣讲得通。他是打到最多鱼的一次，不打了，跟随了主。这一次是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信主，我们蒙神的恩典，我们知道他复活，我们有圣灵的带领，我们也跟随他医病赶鬼，我们在教会里做长老做执事，我们在团契里服侍，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做得很好，感谢主。但是不管怎么好，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总还是会碰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被提醒，有的时候神重新把我们带到一个迷惘的地步，不知道要做什么，就去打鱼。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打鱼再把彼得对主的爱和认识眺望起来，是主。于是彼得做了跟以前一样的事，撇弃一切来跟随主。看起来很自私，我想我们为主癫狂不是自私。 这次跟上次有一样的，就是他们打到很多鱼，有不一样的，就是那个鱼多到他们拉不起来了，拉不起来就很需要更多人拉，正在都在很用力的拉，还拉不起来的时候，彼得就不拉了，跳下去了。你知道那有点像拔河比赛，你手一放，不，通通要摔跤了。大家在拼命拉，彼得一跳跑掉了，我还很怕他们五个六个人通通也会被那个重鱼拉下去。彼得，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好自私啊。他撇下了网，有人说这个网也是借来的，因为他们很久不打鱼了，网也是借来的，船也是借来的，然后是彼得建议大家来打鱼的。现在打到这么多鱼了，彼得网也不要了，鱼也不要了，船也不要了，同伴也不要了，他就去见他的主。我们不是要学这种形式，圣经从来不要叫我们在外表上学习人家，但是这种心愿我们都知道，也都跟随，听到是主我们就去。然后在岸上，耶稣为他们预备了饼和鱼，非常的慈爱。同样的事情，同样我们这个主没有叫我们在生命中有什么缺乏。今天在第一堂的时候，我跟各位默想的经文是耶稣在路加福音跟门徒所讲的话，路加福音第22章35节，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你们有没有缺少过？他们说没有。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因为人是健忘的。神在10年前，在20年前，在5天前，在5个钟头前，曾经给你一个神迹式的带领，让你知道他是又真又活，不表示下一秒钟你不需要被再一次提醒他是又真又活的。你们有没有缺乏过？跟随我有没有缺乏过？在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再一次提醒了彼得，你听从他，你不会缺乏。甚至我们也讲，你不听从他，他都有办法把你带到好的路上。当耶稣为了彼得让门徒都吃饱了以后，才有我们平常最看重的这段经文，就是耶稣问彼得说，你是不是爱我？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讲主我爱你，实在是常常忽略了一点，尤其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传统习惯里面，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要多做一点事情才好，我们要多爱主一点，多读经，多祷告，多侍奉才好，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们总是容易忽略一件事，就是你得不断的先领受上帝的爱，你才能去爱人。在这一幕里面，整个约翰福音21章1到14节讲到耶稣无条件的爱门徒，为他们预备一切。当他们吃了喝了领受了，耶稣这么爱他们，耶稣给他们这么多的供应，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然后耶稣说，你是不是爱我？我们要爱主，要领受上帝的爱，要不然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字，我们 burn out。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热心爱主的，总是在走这条路，我们 burn out， 不去领受上帝的恩典，而要拼命的服侍，没有看到自己不足。那么我们也看到，当耶稣说你爱我吗，耶稣的命令是很奇怪的。当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当新婚的夫妻，妻子对丈夫说，你爱我吗？哎呦，我爱你，你爱我就给我买一件貂皮大衣吧。哎，你爱我吗？你爱我就带我出去玩吧。男的女的都是一样，也没有错，我们也是爱要有行动的，没有错。当耶稣说你爱我，而且问了3次，彼得也说我爱你，耶稣并不是说你爱我就帮我盖一个教会吧，你爱我就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吧。弟兄姐妹，我们爱上帝就只能有一个表现，就是爱他的羊。 我们爱上帝就只能有一个表现，用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让他的羊群茁壮起来。不是说我们都要做牧师，而是说我们能给人最好的就是这个。好，耶稣三次问彼得，然后三次托孤，把教会，把他的羊群交在一个曾经非常不可靠的人身上，但是在今天也再一次如同对每一个不可靠的人，就是我们，耶稣再把这最宝贵的恩典和最重大的责任托给我们。第一个，他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我不知道你现在生活中神是怎么提醒你，但是神在生活中天天的提醒恩待我，我需要更新对他的奉献，更新对他的爱，更新对他的跟随，我也需要更多的认识，知道他对我这么丰富的爱，也真是真实的，很稀奇的。神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就是这样，不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总是在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形，让我们惊艳到他的奇妙，让我们惊艳到他的丰富，也惊艳到我们整夜劳累没有东西吃，也惊艳到我们茫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上帝都有他的美意，然后上帝在解决这些问题，然后给我们吃喝的时候，也给我们使命，你爱我吗？那彼得就当然说爱，然后耶稣也叫他照顾羊群。这里各位，耶稣给彼得的提升是不可思议的哦。在圣经里面讲到那牧羊人的时候，圣经是在讲上帝哦。摩西是牧羊人，在旷野牧养那200万的以色列人，好像上帝一样哦。以赛亚书里面有多次讲到耶和华像一个带领羊群的人，大卫也是，耶稣也是，保罗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像彼得一样，我们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跟他一起作王，跟他同管万有，我们也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去牧养他的羊，去带领那些小羊，还有母羊，还有各样的羊，帮助他们脱离凶恶危难，带他们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自己也在被带领当中，这是很重要一个责任。现在彼得承受了这个责任，跟在马太福音里面彼得承受了天国的钥匙一样，他的身份真是高贵重要。他会有一个荣耀的生活和工作，就是他在牧养上帝的羊群，如同大卫曾经做这样的事。唉，如果圣经写到这里，对彼得也就很好。你喂养我的羊到17节，那也很好。可是耶稣又多嘴了，所以不是别人多嘴，是耶稣多嘴了。耶稣多嘴了，就是我们讲的这句，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看，这真是一粒老鼠屎带坏了一锅粥。这一句话让彼得很高兴，很安慰，又很沮丧。他很高兴就是对他曾经不认主、否定主，对他曾经是一个逃兵而言，主是完全赦免、完全原谅，不但赦免原谅，还再一次的恩待他，给他吃，给他喝，也把重要的责任交给他了。那么彼得当然也不是爱慕虚荣的人，但彼得当然就很高兴，主把这个给了我。可是耶稣又说，哈，用我们中国人来讲，彼得啊，你要跟随我牧养这些羊啊，你会不得好死哦。各位，你不要看错刚才经文了，刚刚看错了，尤其我们的题目，用死来荣耀神，那个里面讲就是不得好死。你年轻的时候很自由自在，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束上带子，有点像束上带子要去玩，要去摔跤，要去跑步一样，随意来往，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带上树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当然知道，因为圣经有讲，这讲彼得要怎么死，要怎么荣耀上帝。 可是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彼得怎么死，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死，我们看到摩西怎么死，我们看到约瑟怎么死，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死，起码他们临终讲的一些话我们看到，我们也看到一些殉道者的死，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伯的死，可我们没有看到彼得怎么死。传说啊，他是道钉十字架，在罗马在尼罗逼迫的时候死，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没有讲，我们不知道彼得怎么死。那总之呢，听到一句话就是，他的晚年会不太好，或者说我们人看不太好。耶稣这样讲，我们当然也这样接受，就是彼得会死得很辛苦。不过我也愿意把这句话跟上面三次耶稣的托付连在一起。我不仅觉得这是彼得会怎么死荣耀上帝，我认为这也是讲到彼得会怎么喂养羊来荣耀上帝。我曾经听过有人说，神学院的毕业生或者是曾经做过牧师的，有人跟我讲，我现在是自由传道。我说老兄，自由就不能传道，传道就不自由。我也跟各位讲，不要说我是自由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就不自由，你自由就不是基督徒。这个话其实马丁路德也讲过，我们是最自由的人，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任何东西，我们不在罪恶的捆绑之下，我们完全自由，完全被释放，没有什么事什么人能够干涉我们做任何的事。耶稣已经把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都做好了，而且耶稣已经把我们得胜所需要的一切都做好了，我们白白的欢喜快乐领受就好了。我们是自由白白得到恩典的。但是路德也讲到说，这是保罗讲的话，不只是路德讲的话，我为基督的缘故，我做了众人的仆人。我认为彼得不仅是要怎么死来荣耀上帝，彼得要怎么样做一个牧者，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啊，我在牧会的时候真是感谢主，再一次我要谢谢主，把我从华神带到信友堂，院长在这里哈，又把我从信友堂带到华神，现在我们又回到华神了，不过还是在信友堂。哎呀，在做老师的时候，我觉得也有一点可以任意而行，起码对学生可以任意而行，可以整啊，可以叫你们读多少就读多少，考试要多难就多难，可以整你们，而且还可以整得很爽。哎呀，做牧师，如果做一个牧师，做一个好牧师的话，我看不能这样。每一只羊都是你爱的对象，每一只羊都要用百般的忍耐、智慧、谦卑来服侍，而且彼此服侍。你说康牧师啊，好吗？感谢主，今天终于也听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了，就是我不会去考华神了，因为听你这样讲，原来做牧师还很辛苦。各位，我刚才讲了，没有自由传道，没有自由的基督徒，我也不觉得有自由的丈夫、自由的妻子。我觉得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就上帝的恩典绝对是自由的，没有人能捆绑我们，魔鬼、撒旦、律法、肉体通通都不能。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大的自由，我们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玩，但是因为上帝的爱，因为上帝那非常奇妙的爱表现在耶稣身上的，就是他舍了他自己一切的权利，完全的为着爱人顺服上帝一切的命令，包括最大的羞辱。你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随便的丈夫吗？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个说起来是不太好听的，但是神的话是这样讲，我还是这样讲。哥林多第七章，保罗对丈夫和妻子说，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是你丈夫的，是你妻子的。我讲的再明白一点，再清楚一点，就是做妻子的不可以对丈夫说，今天我不要，我不舒服，你不要碰我。做丈夫的不可以对妻子说，今天我不要， 我是在讲性关系，这是最原始最兽性的东西，最强烈的，我们人的不是人动物的不能克制的情欲。保罗说我们不可以讲这话，你的身体不是你的，你一切是为了服侍上帝和服侍上帝给你的灵舍。各位你说，哎，那我真是不要信靠耶稣了，以前都知道信耶稣怎么好，原来信耶稣这么难呢、啊？愿上帝让我们看到摆在前面的荣耀和喜乐。越是在主里信靠他，愿意舍己，我们越有自由。越是像现在的文化和包括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这些经文哈，默想里面的经文，包括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我们任性放纵肉体，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那就是最大的捆绑。我曾经在几个礼拜以前讲到，在18、19世纪英国欧洲慢慢离弃上帝以后，那些有名的文人的情形，我现在越看这些情形越觉得是这样子，离弃上帝以后要任意妄为的自由，其实是给人极大的痛苦。我们也很遗憾的说，各位，现在有名的这位政治大学的教授何春蕊，以前是校园团契的主席。离弃上帝的人，他的悖逆会比一般的人还要强大。但是我不相信这样的人会快乐。我们任意的放纵，包括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这个世界给世界人的福音。我们却知道那个是最大的罪恶。我们要学习顺服，当神把我们带到我们不想去的地方，我们因着信靠上帝，我们做，我们爱，而且不是抱怨生气的，是感恩的。各位，我们中国人很能忍，尤其在座的姐妹，我知道尤其是母亲很能忍，我们可以忍受，但是那不是圣经讲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血气去忍，我们是靠着上帝的爱去侍奉，那是荣耀上帝。哎呀，人比人真气死人。如果耶稣就讲彼得说啊，你喂养这些羊吧，那也好了，就结束了。如果耶稣真的是单独跟彼得讲，说你喂养这些羊群啊，第一个会很辛苦哦，牧羊。各位，羊有很多的敌人，有很多的豺狼虎豹，所以危险。羊也没有那么聪明，你要很有耐性，所以你不能够按自己的意思，这个羊说杀就杀，那个羊说宰就宰，你得把它养壮啊，很不容易。好了，如果这么不容易，好像你要与主同死一样的那么不容易，那我想彼得也可以接受，我认为彼得能够接受。我觉得彼得不能接受的，或者我也不能接受的，你也不能接受的，就是我们单独信靠主可以，可是如果一跟别人比，看到别人是那样，那就受不了了。彼得看到旁边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约翰，你们还记得他们曾经为谁做左丞谁做右相在那里争吗？他们可以为主去做许多的事，但是一想到我旁边这个家伙跟我一起玩泥巴长大的，有一天会变成我的老板，那受不了。这个人怎么样？我觉得约翰的写法还很特别，把他跟耶稣是怎么相爱怎么亲近再把他写一遍。约翰是曾经靠着耶稣的胸膛的，而且是在耶稣这个被卖的时候，约翰是靠着耶稣的胸。我不知道约翰在圣灵感动下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相信绝对不是讽刺，但是是提醒我们，也许也在刺激彼得了。因为约翰贴着耶稣的胸膛，那一天晚上有两件事发生，就是一个，耶稣告诉了约翰谁要卖他，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一天 彼得夸下海口，他不会离弃耶稣，结果离耶稣的胸膛108000里。所以我想彼得有点受不了，好，我服侍主到最后要被人家带来带去，主，那他呢？各位，所有的爱主，我愿意为你舍命，一有，那他呢？就通通烟消云散了。就如同所有的事情，一有是主，那一切就重新在光明当中，一善一恶在一念之间。这个人将来怎么样？耶稣说：“你管那么多。我如果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如果耶稣这句话，我们照字面来讲，就是说，耶稣说，我要你晚年的时候死得很惨，我要他活2000岁，耶稣还没来嘛，2000年了嘛，对不对？我要他一直活到我来，耶稣已经2000年还没来了，再活可能活10000年都不知道，与你何干啊？”你管那么多干嘛？你跟从我吧。我们需要单独的跟从耶稣。墓中没有其他一切的东西，没有鱼，没有网，没有同伴，没有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自己的生命，只有主。当我们只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朋友、同伴才有最大的贡献。其实彼得一点不自私，彼得后来也是把那一网的鱼拉到岸上的人，这个是第11节那里讲的。但我们真是有一个麻烦，我们真的不想，我们真的一跟人家比啊，这个所有的灵性就没有了。一跟人家比，比的比别人好也好，比别人坏也好，所有的灵性就没有，我们就真气死了。我们可以，我的儿子假如说没有考上大学，或者是我的儿子怎么样，那个我想密室里跟主交通一下都可以过，但是如果一来到教会，这个又说不是故意的，但他一说，哎呀，我女儿考上哪里，什么考上，我们心里就受不了了，那个受不了就各种的苦毒就出来了。所以记住这一句话，弟兄姐妹，我们是有一个肢体的生活。今天我在第一堂讲到的是共牧主爱，我们是一起在上帝的恩典中，一起吃那个饼，一起吃那个鱼，一起在那打鱼，一起在那里捕网，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这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一定活出这样的爱。但是要活出这样的爱，你单单的依靠你的上帝，单单依靠上帝的时候，你不嫉妒别人比你优秀、比你好的东西，你不以你自己比别人好的东西自夸。跟随我，我认为这是耶稣对彼得第三次呼召，来跟随我。我认为在这21章里面，把一个已经跟随耶稣3年半，看到很多神迹奇事，自己可能也跟着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把一切都撇弃的人重新眺望他对主的爱。我认为我们常常需要有这样的经验，不一定是我们一定去打鱼或碰到什么挫折。我说了 SARS 也好，今天天气这么热也好，让我们在很热的天气我们看到是主。依靠上帝，顺服上帝，顺服上帝对他儿女的每一个引导，为上帝对其他人的领导感恩。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乐。我们为教会生病的人祷告，不只是资粮，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我们为考试的年轻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彼此代祷，彼此扶持。我们知道我们多么需要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这样的爱，这种爱就只有在上帝的爱中才有。所以我们不要哪一个时候偏离了，去看了别的东西。而以我们的罪性，我认为我们人的罪就在这里，我们喜欢偏行己路，照自己喜好去行。不一定我们偏行己路去打麻将啊，去杀人放火这些，甚至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摩西，我们都讲过，这些很多人是照自己的意思想要服侍，想要怎么样，那个都是神需要修剪、需要对付的。神跟彼得讲说，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我想这是指 包括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定是彼得不认识主的时候，就算认识主还在灵性幼稚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束上带子，自己放手一搏，包括要爱主为主做事。你这句话不是彼得跟随主常常有的现象吗？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我愿意那个年老的时候和年少的时候都把它可能从灵异来解释，不一定是他的肉体，而是他在跟随主的年日久了，他会伸出手来，别人把我们带走，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反抗，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不反抗的，我们对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不但反抗，而且我们做最强烈的反抗。怎么讲？基督徒应该有最好的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的参与，我们把这一切的不好的制度，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最好的，我们把最好的然后希望能推行到这个社会，我们做。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是靠着上帝在做，当我们完全依靠上帝的时候，事情仍然不如我们愿，我们感谢主。再大的巨大的压力，我们祷告祈求，把一切的邪恶挪走，当没有的时候，我们靠着主来改变这些事。不能改变，我们自己愿意顺服。我想到圣经里多少人，恐怕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这样情形。年少的时候，不认识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束上带子，随意往来，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我们认识主越久，我们可以伸出手来，别人可以带我们。我再说，不是我们对恶势力屈服，而是我们对上帝顺服，带我们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神带摩西到不愿意的去的地方，神带摩西去到米甸的旷野，那是他不愿意去的。40年以后，神又带他到法老的面前，那也是他不愿意去的地方。神又把他带到大而可怕的旷野，那也是他不愿意去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是摩西一辈子想去的地方，就是迦南地，神没有带他去。但是我们想，神摩西在跟随神的路上伸出双手，越来越顺服，他不是用他的顺服，好像与主同死一样的顺服，荣耀了上帝吗？所罗门、参孙，这些人都是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他们的生和死都没有荣耀上帝。神不是也曾经带领约瑟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吗？神活生生的把一对父子拆散，约瑟跟雅各是分不开的。记得犹大讲的话吗？犹大对法老说，这个童子的命，就是便雅悯的命，跟他父亲连在一起，事实上约瑟的命也跟他父亲连在一起的，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起码在约瑟17岁的时候，约瑟是不愿意到离开父亲的地方去，雅各是不愿意让约瑟离开他的眼前。但是神做了一件事情，而且这里面有好多的邪恶，包括米甸的人口贩子，包括约瑟哥哥的嫉妒和毒狠，这些事把他们分开了。把约瑟带到一个地方去做奴隶，那是他不愿意的；把约瑟带到一个地方去做囚犯，那是他不愿意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上帝这样带领最后有多么的美好，让埃及、让以色列、让雅各，他们不仅性命被拯救团圆，而且让约瑟哥哥能悔改。你顺服上帝的带领是非常积极的。我们约瑟故事讲太多了，但是最近我看到一点是我以前没有看到的，我也要提醒一下。约瑟在17岁被卖以后，到了埃及做奴隶，然后做得非常好，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被升成主管。然后约瑟祖母引诱他，他冤枉的被关在监狱里，在监狱里又有神的同在，以至于他在监狱里又把监狱也变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都讲过，你依靠上帝，依靠上帝，不要抱怨上帝，上帝给你一切的带领，你积极的来信靠他，可以把话腐朽为神奇的，非常非常好。可是我最近才看到一点，就跟彼得一样，就跟你我一样，我们不管经历过上帝多少，下一分钟下一秒钟，我们可能重新需要眺望我们的信仰，重新悔改，重新蒙召，重新认识上帝。我认为约瑟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在他受苦的13年的第11年，他受苦13年，就是他17岁的时候被卖，30岁的时候出来做宰相嘛。这13年当中，他大概做了3年的奴隶，关了10年的监狱。他在监狱如果关了10年，关到第8年的时候，你也知道，就是那个九正法老在监狱里面，然后约瑟帮他们解梦。你说这解梦约瑟有什么错？我想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有他要学习的。当约瑟把那个梦解出来了以后，我想约瑟那个兴奋，11年的委屈啊，现在我要出监牢了。他相信他要出监牢了，因为有一个法老身边的红人，就是九正，在监狱里被约瑟照顾，现在3天之后他就要回到法老面前。于是我觉得约瑟在做一件事情，约瑟求助于这个九正。各位，求助九正也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他在求助九正的时候，他好像忘记了上帝。我怎么知道的？他跟九正讲一句话，我不能怪约瑟，因为是我，我也会这么强烈的有这个欲望，马上就要被救出去了，马上可以被救出去了。就是这九正，我知道3天以后他就会出去，他在监狱这段时间我这么照顾他，我帮他解命解梦。创世纪第40章第14节，约瑟对九正说，他说你3天以后会重新做九正哈，但你得到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你说康姆斯，我看不懂这一段有什么特别，讲的每个字都真实的。你得到好处的时候，请你帮个忙嘛，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约瑟是一个很仔细的人，施恩还要讲得清楚一点。什么施恩？不是说你送饭送菜来，不是说你送我多少钱，在法老面前提我，提我提什么？哦，监狱有个人很英俊，监狱有一个人很会做菜，提我是冤枉的，把我救出来。就是约瑟真是一个很好的幕僚人才，他事情讲得很仔细很清楚。我们有时候讲话讲不清楚，对不对？讲得很清楚，你要施恩怎么施恩？在法老面前提，在别人面前提没有用，因为波提法官那么大，只有法老最大的官，在法老面前提，他交代得很仔细，提我，提什么？救我出来。然后再讲我是什么人，我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没有做什么事，被关在监狱里。你说康牧师，你越讲我觉得约瑟讲这段话越对越好啊，有什么地方有什么问题约瑟需要被对付一下，被学习，需要学习。各位，约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2节经文讲了7个我，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我，救我出来。然后讲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希伯来人，我在这里没有做过坏事，我被关在监狱里，7个我，没有上帝，你救我。哎，我不能怪约瑟，因为上帝好像已经沉默11年了，即使我们也知道上帝与约瑟同在，所以他凡事顺利，但我真不知道约瑟知道多少上帝与他同在，我也不知道约瑟还能不能够再等2年，我不知道。现在大恩人来了，非常明显，大恩人来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讲了七个我，没有讲上帝，一直在说你来救我，他又等了两年。我以前是说又等两年是法老做梦，两年后做梦神叫他等，我想这两个并不冲突。我要说的就是约瑟实在是情有可原，他太委屈了，这是太明显一个救恩。但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仰望上帝，我们信靠他，我们活得积极，但是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我们愿意与主同死，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伸出手来，上帝把我们束上，带我们到他愿意带我们去的地方，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生和我们的死来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爱。我们把约翰福音结束了，或者说我们在这半年看了约翰福音，孩子心里真是非常的不舍，好像跟老朋友告别。我们当然没有跟约翰福音告别，也没有跟你或彼得约翰告别。主，我们谢谢你过去的带领，我们求你在下半年，在下半天，在下半个月，在我们每天的现在和将来的日子，继续在眺望我们，提醒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曾经撇下一切跟随你，我们曾经流泪唱诗要侍奉你。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但我们求你继续让我们这些对主对人的爱，对主的信靠，圣洁良善，能够因为我们更多依靠上帝，更多被上帝带领，更多的像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都讲的，撇弃一切跟从主，不管主怎么引导，我们就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